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上次来，我去查了一下，是11月份来的，算是时间蛮短的了。很高兴能够这么快又回到你们中间来。今天在祷告室看到郭弟兄进来，我一看怎么进来一个小孩呢？这么年轻，就是刚才领会这位弟兄，年轻不年轻啊？我一看到他，我说哇，这么年轻了、啊。后来一想，我一问他多少岁，可不可以讲？20多岁哈，不讲了。这个一想呢，我当年呢，其实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呢，就开始讲到了，那也是20来岁，时间过得好快。你们都有参加过纽约的灵命晋升会吧？我大概1977年开始在那边领会，那个时候就像你一样，又年轻又帅。然后又苗条又那个又有力量，转眼一下子这么快啊，就从你变成我了啊！所以唱这首诗歌呢，我们要为主而活呢，时间已短促，时间真的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啊！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呢，不但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去，一年一年就过去了。今天是什么日子？有没有人知道？你们都知道是吧？有的人可能还不晓得，你们那边有没有出来？我就确定一下，因为我看不见。如果没有的话，我这边再按一下哈。有没有？那个就在上次和这次中间呢，我去了这个缅甸。那缅甸正在打仗，我在那边。第二天的下午本来应该是去看一个所谓的一个工作施工，但是呢那边在打仗，才离了半个小时呢就不让我去了，因为说那边很危险。在世界各个地方，在我们所没有接触的地方啊，许许多多的人有不同的面临的挑战和难处。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复活节和我们发生什么关系？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让小孩子们去捡捡鸡蛋，在各个地方藏着一些彩蛋，然后我们大人就煮一点茶叶蛋，这个不叫复活节。复活节是每一天经历主复活的大能，阿们。但是今天的教会让我们看到，好像复活节变成教会必须要纪念的一个日子，但是却轻忽了复活所带给我们生活生命的改变和大能。所以复活节在许许多多的地方和外邦人的庆祝圣诞节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shopping 放假轻松，然后大家借机会能够稍微 happy 一下，因为再怎么说也是一个节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是这样子过我们的所谓的复活节，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在过复活节。这个经文是我今天本来要和大家读的啊哈。那因为有复活节的时间呢的故事呢，在圣经四福音的里面都有记载，不是只有在这里记载。那么我们对复活节的经文，哎，他怎么自己跑了？这是复活节的经文，我们就读这一段。我们在复活节的早晨，我们把这个经文就读，一起读一下，你们看得见吗？请。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坟墓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在一般的教会当中，从复活节往前推回去40天， 开始过一个所谓的大斋节，在这40天当中都有节目在这里纪念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行程和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要为我们上十字架所受的羞辱苦难。多半的时间大家都在纪念耶稣为我们死，都在纪念耶稣所受的羞辱，耶稣所为我们背负的重担，被人藐视，被人厌弃。但是在我们这样子每年每年过来的时候，我们的心中是不是也在那里一起纪念我们的主是死而复活的主，不是单单在这里死了，而是复活的神。所以当门徒们当妇女们到耶稣的墓前去的时候，他们难免的，他们认为耶稣就葬在坟墓里，他们要找看守原墓的男丁呢，那园丁呢，能够把大石头给他们滚开，然后他们进去用香料要去膏耶稣。但是到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石头已经滚开了，所以他们就很稀奇，谁给他们打开了门呢？所以他们就进去，进到里面去的时候，发现呢耶稣不见了，但是有天使在那里告诉他说，你们来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这是整个受难日之前甚至于这30多天大家所纪念的。但是当主耶稣复活之安葬被杀之后第三天复活，这一个看哪，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这是这一些妇女们在这里复活节的时候所发现的事情，他们几乎不敢相信。他们去告诉门徒，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一些门徒们跟随耶稣，这样子的三年多的跟随耶稣，他们以为妇女们所说的叫做什么？胡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没有比门徒好到哪里去。我们对耶稣的死，我们非常非常的理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天天活在需要他赦免我们，需要他的救恩来安慰我们，来帮助我们的这样子的一种生活当中。但是我们却缺少了一种天天活在他复活的大能里面，来经历他的能力的里面。奇怪，为什么他要你们看这个呢？啊，这一章呢，就是犹太人他们的坟墓，他们在坟墓里面呢是一个山洞啊，然后呢在这个石头里面呢凿出一个门来，然后外面凿出一个沟来，把一个大的磨石一样呢把它滚在木头上面，滚在那个地方把它封起来啊，最多把旁边再漆一下，如果要久的话。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一般人就很难进去了啊，把它裹起来。所以那天早上去的时候坟墓开了，若是你进去的时候，若是你进到里面去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说，你进到里面去，墙上就会写一句话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有没有人去过？啊，这个别的地方可以省钱哈，这个地方能够存钱啊，总去一趟啊，绝对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和提醒哈。这个好，那这是苦伤路，就是。在这个受难日的时候，许多人也都在纪念的。这是按照天主教来说有14站，但是不论如何，这个14站走起来蛮辛苦的。当我在那边走的时候，我去过2次啊，走的时候也很累，因为那个路都是石头路，而且有的时候上坡啊等等，蛮辛苦的。不，什么东西都不带，都很辛苦。那主耶稣遍体鳞伤被鞭打，然后背着十字架走这个路是非常非常凄惨，而且非常非常的让人就是好像无法胜任的啊！不知道多少次主耶稣倒在地上，在这十四站里面有3站是主耶稣倒在地上啊！这个是天主教的说法。不管怎么样哈，这是路上经过的一些地方哈，给大家做一个印象。这是耶路撒冷里面的苦伤路所经过的几个站啊，一共有14个站啊。这个 Dolorosa 这是很有名的苦伤路啊。那天使对门徒对妇女们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路加福音说呢，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所以在马可福音给我们看到说，他不在这里，死亡不能够捆绑他。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 你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我们要能够明白啊，我们所信的不是所谓的一个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我知道我们中间是，我们这个教会是比较比较这个怎么样子成分比较特殊的一个，就让我这么说吧，有信主几十年的，非常圣经生命很丰盛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也有刚刚信主刚刚来美国不久的，还在慕道的或者刚刚信的，是不是？所以在你们教会讲道是不容易的事情，讲太深的话很少数人这个觉得说，哎呀，终于得到一点这喂养了，但是多数人呢会睡觉你讲得太浅的时候呢，那些资深人说你在讲什么东西，言不及义圣经没好好讲但是你新来的朋友呢就比较听得清楚，所以你们这边讲道其实不太容易的所以你们的讲道的弟兄，你们要为他祷告让神给他智慧能够把生命的道呢能够很简单的能够讲得很深入在这个地方天使也讲了三句话，红的三句话我们念一遍好不好？第一句话叫什么？他不在这里。第二句话什么？照他所说的。第三句什么？已经复活了。这三句话我们都需要思想，我们读神的话越是思想他越宝贝。他不在这里，因为怎么样？他是荣耀的王，他是生命的主，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他，死亡不能够聚集他，所以他不在这里。为什么？他已经复活了。所以今天我们所有弟兄姐妹们要知道，我们的主是一位复活的主，这一个复活是把我们和神的荣耀和神的永恒把它连接起来。为着我们在座的慕道友，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子和这个永恒短暂有限的今生和那一个无限和荣耀的永恒连接起来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结束了过去的一切，然后让我们能够被从这个短暂的里面，死亡的里面，罪恶捆绑的里面，忧愁叹息的里面，把我们牵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然后我们能够与神的永远的生命，与神的荣耀，与神的不朽坏的那一个无限的联合起来，而这个发生在我们今天身上，而不是将来。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耶稣基督已经预尝天恩的滋味，尝到可以支取神在复活的里面，神一切的大能借着耶稣基督今天可以活在我们中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现在什么事情都录音我都不太敢讲昨天晚上有一对弟兄姐妹们到我们中间来，到我们家来这个接受辅导很痛苦，夫妻两个结婚十几年了，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但是呢痛苦得不得了。为什么？夫妻两个人快要走不下去了非常非常的痛苦，这在许多今天的家庭里面不断的发生，不断的重复，过去在基督徒中间很少有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夫妻中间也开始产生问题，因为这个时代的压力越来越大。你们生活有没有压力？有没有？有的压力还很大，有的还很痛苦。那个姐妹有几次都大哭起来，她就说她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了。这个人也在很能干的一个人，很有才华，也做得很好，工作也很好，但是她可以放声大哭几次，我不知道活着干嘛，我不知道活下去怎么活。讲到她的孩子的时候，她又放声大哭，我真不知道拿她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压力？有。有没有难处？有。夫妻会不会有争执？有的人在摇头我同意你我的父母亲结婚71年没有吵过架，但是我只见过这一对我自己都没有遗传而且我的媳妇也没有得到所以我们两个人还在慢慢慢慢的从水深火热里面呢慢慢熬出来你知道这个结着婚的时候两个人都爱得死去活来，对不对？结婚之后呢吵得打得死去活来 以前是水深火热的相爱，结婚以后是水深火热的相斗啊，然后变成结婚之前是相敬如宾，两个人都是客气的不得了，然后结婚之后两个相敬如宾，打来打去，那个宾啊，那个士兵的兵，然后到最后呢就变成这个冰箱里面那个冰啊，两个人就活在一起不讲话啊，夫妻中间的爱到哪里去了？因为当我们不能够把复活活在我们生命当中，把信仰福音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和世人，我们可能更痛苦，可能更痛苦，因为你知道那边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你知道那边有一个救主，你知道那边神可以帮助你，但是你仍然活在你的现在的生活当中，你不肯改。我昨天就和那个姐妹讲，我说你不肯悔改，你永远不会解决你的问题。我说你如果不肯回到神的面前来，你不可能让别人照着你的心意去活的，你永远是一个 loser， 你永远不会胜的。哪怕你口才再好，哪怕你再有道理，你的对方不会服你的。你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你和人的关系一定出问题，你和孩子的关系也出问题，在你旁边的人都出问题，只要你和神的关系不对，你一定出问题。你不肯回到神的面前，你的问题你问再多的人，你不能解决问题。他参加吗？我的姊妹就和他讲这个爱的五种语言，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啊？你们这个教会大概不太听到这个话哈啊，很多的教会很流行这个什么亲密之旅啦啊，什么夫妻营啦，有没有听过这一类的啊？让基督徒到那个地方去哈，好好的去夫妻相爱，两个人手牵着手，眼睛对着眼睛，告诉说我爱你啊！今天很多人做不出来，你同意吧？老夫老妻啊，你说还来这一个哈哈？但是今天他们去受训，然后呢，有五种爱的语言，其中有一种呢，就是说啊，譬如说啊，你认为你就这个先生，你就说我默默无声的爱我的妻子就好了。啊，我到时候过节给他买花，给他买卡片，啊，因为很多的先生都会忘记那个，对不对？我当年是最好的先生之一了，我一年最少六七次给我太太送花送卡片，啊，生日啦，情人节啦，是个什么什么节，什么日什么日子哈，都给他送。有的时候一看到想到他那么好，又给他送个花。你知道后来到一个地步，他讲什么话？他说不要一直送啦，只要听话就好。啊，他也不是说要 abuse 我哈，他只是说平常不要和他争就好，对不对？啊，这个有的妻子是要你多多体贴他一下，但是呢，你就说你到院子里面去割草啊，去修房子啊，干什么干什么，然后他就想和你讲讲话，但是你就怎么样子，天天去那个室友室买工具，然后到这个 Home Depot 一去个半天，然后去看那工具，好像你的什么，好像那个你的那个什么。啊，小爱人一样哈，像啊，去那个地方花了很多时间，然后回来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一天到晚看不到人啊。上班很辛苦不错，下班什么去搞院子，你的妻子等你等了一天，或者他也下班回来想找个人讲话都没有。弟兄没有人讲话哈，活得下去；姐妹没有人讲话，活不下去。真的，因为姐妹是一种 communication 的一种生物啊，弟兄是一种闷葫芦的一种生物啊。弟兄很少有人可以把心中话讲出去，所以姐妹们哈，当你弟兄和你啰嗦的时候哈，你要非常的欢喜快乐的听，因为他没有别人可以讲，你有很多人可以讲，但是他没有人可以讲。你们不清楚的话，就是因为你是女的，你如果是男的话，你就知道男的从小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玩什么打枪跑来跑去，然后那个打东西，然后从来不会两个人坐在一起好好聊天。女孩子从小在一起玩，对不对？什么玩洋娃娃啦，什么我扮妈妈啦，她扮女儿啦，然后在一起讲话讲不完啊，没有人可以讲的话也抱个洋娃娃讲话啊。男孩子从小不讲话的，所以长大以后男人很不会表达自己啊，所以夫妻中间呢就有很多很多的语言呢，我们彼此不能够沟通。所以你要知道，不是照你所想的你怎么样子来让他高兴，而是说呢你照他所喜欢的来去做，这只是五种语言里面的一种，我就不讲了哈，讲下去就不要讲到了啊。即使你上了这么多的课，到最后上完课隔了几个礼拜又吵起来。他们说了一件事情啊，他说弟兄们，如果你能够每天把你的姊妹妻子哈 hug 一下， 然后和他说我爱你哈，你只要一天讲六遍，这个结果就是呢，你可以多活两年，弟兄可以多活两年，因为姐妹心情放松的时候呢，全家就好了，而且给你做菜做饭呢，也都比较营养啊，所以你也活得比较好。如果弟兄天天板这个脸的话，你最少少活两年，还不要说吵架了。但是呢，多少人上了这个课以后呢，隔了一年以后，他天天给他太太哈个六次的，很少了。所以很多人上了很多的课，到最后都没有。他说我已经尽了我的力量，我婚姻失败了。他说我对我的婚姻已经不抱任何的希望了。这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不活在主的面前，不把我们婚姻交给神，我们永远不能够掌握我们所要的。今天我们在地上还在抓什么？今天你手上在抓什么？我们今天手上在抓什么？这个有两面的抓，有一面的抓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很多国家里面，他们抓猴子怎么抓？用一个木头箱子，上面放一个小小的开一个小洞，然后呢，外面放一些 nuts， 这个猴子一看这个 nuts 呢就吃了，然后吃完以后才吃了两三个，一看呢，里面有个碗，里面盛了满满一碗的 nuts。这个猴子一个小手就进去抓，一把抓起来。那好，这个时候怎么样呢？那个猎人就出来了。这个猴子哈，我们可不是猴子变的哈。那个猴子就不知道把手怎么松开来，就手在那个地方握住那一把的那个 nuts 呢，手就伸不出来，伸不出来，那个箱子很重，他就拉着箱子跑，跑不掉，就被猎人抓去了啊。所以我们常常呢，撒旦仇敌呢，知道我们的弱点在什么地方，你相不相信？啊？在这个人他不会上网，在那个人天天上网，在这个人从来不看这种不该看的东西，那个人不但看 YouTube 而且看不该看的东西，但是这个人喜欢金钱，那个人喜欢名利，这个人喜欢什么东西，这个人喜欢骄傲，这个人最怕人家误会他。撒旦知道怎么样 push 我们的 hot button， 知道放什么东西让我们舍不得，所以人人的小手呢就伸进去抓着就不能放。其实呢是把我们的整个的生命，人若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这是我们今天生活里面的诱惑。我们常常手中抓着一个东西，不要神的。所以神要给我们东西的时候，我们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另外一个小故事，一个小孩子，他有一天手伸到花瓶里面去，那个花瓶是传家之宝，不知道怎么搞的，让他伸进去了。父母亲怎么样子要叫他把手拔出来，拔不出来，到最后只好怎么样呢？哭哭闹闹久了不行的时候，只好怎么样，把那个花瓶打破了。一打破出来以后怎么样？小孩子的手里面握了一个 penny 啊，握着一个 penny 啊，所以要把那个花瓶给打破了。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手中握着的东西，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仇敌面前被仇敌所抓住，但是在我们应当享受的东西里面呢，我们得不到，我们失去了，甚至破坏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都在乎你在神的面前对主的复活存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对我们所认识的神是活的呢，还是在历史里面，在圣经里面呢，还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在讲员讲道里面呢，诗歌里面，祷告里面呢，还是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进到你心中的宝座里面。如果主在天上做宝座，但是不在我们心中做宝座，主仍然在宝座上掌权，但是我们失去了神的祝福。当我们离开了神的时候，仇敌撒旦有机会欺负我们，欺骗我们，在这边迫害我们，让我们的一生就活在痛苦、眼泪和后悔的里面。神是不偏待人的，没有一个人比别人三头六臂的，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足够的恩典，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胜过每一天的难处，这是复活的里面所带给我们的。没有一个人说我比别人软弱，没有资格讲这个话，那是因为我们任凭自己习惯了。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来认识我们所认识的神。在我们生活中间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去想想看你的生活怎么过日子的，不要说上班的时间，就是你有假期的时候你是怎么过的时间。我们中间有多少时间是在神的面前？其实当我们真正和主关系好的时候，你上班的时候你的心都在主面前的，真的。我常常在上班的时候，最忙的时候，一面打电脑一面忙的时候，一面忙的时候心里面在祷告主，心里面还在汉城交通，然后一下子就感谢主，哇，好像圣灵充满一样，哇，在那个地方真的是一面做工的时候，好像一面主的那个灵浇灌你一样， 就是可以这样子的，因为你的心在神的面前，这个不需要断掉的。我们今天是把这个好像我们只是为着在神面前过一个良心不受控告的生活，我们就很满足了，但是我们却忘记了另外一边，主有责任给我们，主要我们活出他来，做他的见证，让那些在痛苦里面，仍然在软弱里面，在没有盼望没有希望的里面的人看见希望，在你们中间能够看见希望。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这里讲过，以前曾经有一个国内来的一个学生，一个学生，我们周末常常，不是我们 Thanksgiving 或者 Christmas 常常请学生到我们家吃饭。那有一个学生呢，居然他受洗的时候呢，他做见证，他说我为什么接受主呢？他说有一次被余长老请到家里去吃饭，然后在他们家吃饭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eye opening， 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经历，就说怎么会有这样的家庭，这么和谐，这么美满，这么相爱，这么甜美，这么美满。他说我要这个家庭。他说我知道，他也知道说只有真正基督徒才能够这样子好美好的家庭。那昨天晚上这一个妈妈讲到孩子的时候放声大哭，他就说孩子不听话，他教到这样，他偏要那样，而且他说他挑战我的权威，所以我就骂他，然后他就说我再也不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不去讲细节了。他的难处就是说，孩子和他两个在说谁是当家的，在抢这个位置，所以妈妈当然不服气了，而且孩子也是到了那个年龄了，长大了，开始和他两个斗起来。那我的姐妹就和他讲了，说亲爱的姐妹啊，我们做母亲的常常会这样子。他说我自己呢，在我儿子十二三岁的时候，也是有的时候他错了不听话，我就会放大声音讲他。那个有一次呢，他就向主祷告啊，他就问孩子说，孩子啊，我忘掉这个之前之后，反正他向主祷告，他觉得说这个孩子怎么办？他说他祷告了一个半月呢，他因为认真祷告，所以主就和他感动他，和他说，孩子啊，你愿意我怎么对你，你怎么对他吧。我的妻子说，他那一次他就懂了，因为他为他的孩子相当的心里纠结嘛，对不对？为这个迫切祷告，祷告了一个半月，神感动他，你要我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他吧。所以他就跟孩子开始呢，再也不会大声讲话，他就和孩子谈话，他说孩子啊，你最不喜欢妈妈什么事情告诉我。他说妈妈，我最不喜欢你大声对我讲话。所以我的妻子就知道了，孩子是我们也要爱的，他们要有安全感，当你大声责备他，哪怕你是对的，他也不会改变，当你真的用爱心对待他的时候，他就改了。人家常常问说，我的母亲怎么会有六个儿子里面有四个传道人啊？这个我也是传道人哈，我是又是长老又是牧师又是弟兄哈，所以你们叫我什么都可以啊。那我的母亲其实他最奇妙最特点一个事情啊，他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节到第八节那里所说的，他就是爱是恒久忍耐，你听不见他的声音，但是每一个孩子呢都尽心竭力的，讲得难听一点哈，奉承他，讲得最土一点，拍他马屁啊，每个孩子都在他的面前呢要让妈妈欢喜。因为什么样，没有一个孩子敢让妈妈难过不开心，我们都是就是要让妈妈高兴啊，因为他的榜样，因为他的爱，他不讲话的。所以很多姐妹问他说，于师母啊，你怎么样子带孩子呢？为什么怎么样子照顾现在你六个儿子啊，那不吵死了？我们从来不吵架的，你去问问看，从来不吵架的，比人家两个姐妹还要安静的多了。我的母亲只讲三个字，她不会讲普通话，她只会讲山东话，烧罗说，真的啊，我在这边讲，也许我讲过，但是提醒你们哈，烧罗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话讲，不是只有姐妹啊，弟兄也是很多话想讲的，对不对？我们都是眼睛都立得不得了，我们能够怎么样子，我们可以什么一句话出来就这个射中靶，然后呢立竿见影，然后一针见血啊， 我们讲的话都很厉害，厉害到一个地步，圣经讲说有的形容词更厉害，叫做如刀刺人，是不是啊？但是我们这个刀下去的时候没有先打麻药，所以对方痛得要死，所以你讲的话是怎么样，是对的，但是别人受得了受不了受不了。所以有一个牧师也是这个 PhD 神学博士那么聪明得不得了我也很喜欢他，非常爱主但是刚刚出来传道服事的时候，他说我去辅导别人的时候我扶一个倒一个真的扶一个倒一个，因为他这个人太聪明了，你在还在讲事情的时候，他一眼就看到你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啪一个 一刀就开下去，手术了但是这个外科医生很好，但是不打麻药的所以别人看到他这个刀一下就痛得呲牙咧嘴，对不对他说呢，有的人不来聚会，他说我不去探访还好，我去探访的话绝对不来了他就有这个本事所以刚刚开始出来做牧师的时候呢心里火热，然后情志迫切，但是呢没有经验不晓得进入弟兄姐妹们的感觉，不晓得体会弟兄姐妹的软弱，不晓得弟兄姐妹们需要怎么样的，需要时间，不晓得弟兄姐妹们也是怎么样的，有心无力，也不晓得弟兄姐妹们呢是有很多的什么苦水在心中弟兄姐妹们也有很多的难处，不能告人，不能讲，自己也讲不出来，自己有心但是做不到，是不是？我们常常有很多的捆绑，我们想要胜过但是胜不过，所以我们要到神的面前要怎样子来经历主的复活的大能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认真的，不是说耶稣基督复活了感谢赞美主真理明白了，这个不够的，他复活的能力要显在我们每一天的每一个思想里面，每一个意志的决定里面。我们常常说要圣灵感动圣灵感动的结果是要我们意志的顺服，对不对？我们不能够说我什么都不能够做主从来没有要我们去怎么样子能够做什么事情，主只要我们肯顺服，我们肯主就能，我们信他就做，我们求他就答应，我们不求，我们不顺服，我们应着景象，我们当然什么都得不到，我们只有难处的时候才来到主的面前。其实我们最难胜过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面子，最难胜过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降服，我们最难过胜过的就是我们的骄傲，甚至于是我们的自卑。若是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不再懒惰下去，在神面前有一个警醒的心，有一个认真的去寻求他的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生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同事，我们的生活的一切都开始慢慢的改变。因为下坡是慢慢下去的，像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的两个门徒往以马忤去的门徒，他们走了多久，他们回来就要回来多久，明白吧？他一步一步走下去的，也要一步一步走回来。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样子，下去的是灰心丧志难过的下去，回来是怎么样，心里火热充满了盼望喜乐的上来，也是一个过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以为你一回头一天你就一步登天，没有这回事，还是一步一步的，一步一脚印的慢慢成长。我们的肉体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我们自己身上的很多的重担是要一件一件放下的，我们的坏习惯是要一个一个一步一步脱去的，我们的软弱心智是要一天一天的坚固持守的，要不然的话我们是两面人，我们是真理和我们的生活是一刀两断，两个极端，二元论，极端的二元。我们在教会里面追求属灵，我们可以大声唱诗大声祷告，出去的生活完全一样。我去过太多的地方，在海外，美国还好一点，对不起我不是讲这个不一样，我到很多欧洲的国家去，那些国家的基督徒也是从温州福州或者是很多地方来的，家庭教会也是很火热的教会来的，来到这个异国他乡的时候，聚会的时候祷告那个大声啊，比我们这边大声多了，放声大哭，放声大声祷告，哇，你真是觉得大受感动。然后聚会完了开同工会也好，还不要出门了，吵架的声音一点都不比这个小骂起人来也是刀刀见血 也是句句怎么样子，很会讽刺打击，也是非常伤人的，让人看到的以后更不愿意相信了，更不愿意相信。所以基督徒的圈子越来越狭窄，因为彼此都是这样子。那这样子的教会怎么样在社会里面为主发光，为主做见证？别人来到教会里面不来，他存了很多的盼望，来了以后再也不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我们都是一些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靠着够用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还能够起来服侍主。要不然的话，在这一个腐败的，在这一个堕落的，在这一个充满了难处和充满了各样试探还有威胁还有各样的反对的势力的时候，黑暗的权势的时候，我们连站都站不住，我们怎么样子往前走去为主做见证呢？难道这些人是一些异类吗？不是的，神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出他的能力，神要从吃奶和婴孩的口中建立他的能力，就是靠着我们这一班活在生活当中，在生活中来荣耀主，来见证主，而且从我们这些什么都不是的人中间兴起人来，可以到普天下去为他传福音。为什么不可以？因为神的恩典够用了，你只要信靠神，没有难成的事情。阿们。没有一个人不能够被神使用，也没有一个人 deserve 过一个软弱失败被捆绑然后失去盼望的生活。真的，我们所有的人每一天都是复活的日子，每一个主日我们擘饼纪念主，都是纪念主的死而复活，让耶稣的复活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我一下忘掉几点钟要下来，45，好，谢谢。我在缅甸讲了六堂，他们有300个传道人跟神学生啊，他们在那个地方，我去讲到，我第一天讲到的时候，我那个标题打出来以后，到讲完的时候标题都没有动，因为主怜悯他们哈，主就给我话了，而且那个话一出来哈，都不是我自己要讲的，但是我自己都被主的灵感动。为什么？这些人他们都是在苦难中侍奉主，很多人都被打的，很多人都是家破人亡的，他们在各个佛教当中，在这些人中间传福音啊，在各个山区，他们是很穷的，这些人多半都是一些孤儿，被基督徒们呢把他们带到孤儿院来，为他们建了一个孤儿院，从几个十几个孩子开始慢慢带，带了以后呢，然后支持他们去上学，然后慢慢的呢这个再让他们呢长大了以后呢，有他们这个孤儿院，就孤儿越来越多，这个越来越多的教会和弟兄姐妹们认可这个侍奉服侍，然后也帮助这样子。所以这个孤儿院就慢慢大起来，我去的那个地方呢，在孤儿院的后面还有一个神学院，神学院里面呢，就从这些孤儿的里面让他们去读书，读到高中，有一些高中毕业了，有一些呢或者是读到大学毕业，就回到这个神学院里面呢，在神学院里面接受装备，然后出来之后呢，就散到缅甸的135个少数民族里面去，在各个山区各个小地方呢，在那边去帮助孤儿，去那边的孤儿院，去那边建孤儿院，去那边帮助这些孩子们成长。所以我到那边去讲道的时候，这个中间有好多是我十多年前呢，我去过两次哈，去给他们受训哈，这些孩子们有一些从神学院毕业的，都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在神面前呢，就是在苦难里面侍奉主，所以他们在神面前的那个渴慕的心哈特别大。那个 Spark 老弟兄以前来到这个讲道的时候，他说他的道不是他自己讲出来的，而是怎么样被弟兄姐妹的渴慕给吸引出来的啊！当一个好的教会聚会的时候哈，弟兄姐妹们心中有渴慕的时候，讲道的人哈讲不完的那个哗哗哗，神就让他画出来了。但是在有的教会里面哈，好像到了冰箱里面去讲道啊，就是一个人好像这个那做得满满的，但是你觉得好像墙画打到墙壁上面全部给你弹回来啊，你自己只好怎么样？看着天花板，看着黑板，看着地板讲道。为什么？一看人家的脸，讲道就讲不下去了。有真的求主怜悯了，因为里面不动的，没有这个深渊和深渊、生命和生命的共鸣的。但是你到有的地方讲道的时候，弟兄姐妹的祷告哈，就让这个神自己怎么样？神把他的话出来。弟兄姐妹们在这个聚会里面就说：“主在这个地方，主感动我，主向我说话。”这个讲员讲什么不太记得，但是我知道在那个聚会里面主与我亲近，这个才是真正好的聚会，对不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要听什么好的道，我们求主在每一次我们聚会当中向我们的心显现，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进到诗歌的里面，和主面对面的唱诗歌，而不是一首一首诗歌会背而已，是不是？啊，我怎么搞了？好像又跑了，是不是？不管他跑多少了哈，啊，所以我说，保罗和彼得他们都是蒙恩的人，啊，彼得也是非常脾气不好的人，保罗也是一个当初逼迫基督徒的人，但是他们怎么样子？他们都充满了圣灵的能力。他们都为主改变，被主制作，然后都能够在这里说，他们在第一篇讲道里面都引用了大卫的诗篇，在这里讲到神让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们两个人在使徒行传两个人讲的第一篇道都引用了诗篇十六篇，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所以大卫也是先知，因为神启示他，所以很多的弥赛亚诗篇呢，神在那个时候就借着先知，借着大卫，在这里把耶稣基督都讲出来。无论诗篇22篇、第8篇、16篇，很多的经文都在讲耶稣基督的经历，是不是？然后在新约的时候，这个话就应验在我们中间。这位耶稣，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死亡再也不能够捆绑所有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只在今生有盼望，我们活得很辛苦，因为我们过去奋斗到现在也不过是这个样子，再往前奋斗又会是怎么个样子？你希望你将来能够得到什么？年纪小的人，我将来要做总统，我将来要做这个做那个，年纪大的时候再也不会这么做了。年纪越大越现实，年纪越大越知道，我们过去十年二十年我们的励志，我们的努力，到今天是今天这样子的话，我再往前看十年二十年，我能够完全改变吗？他们常常说人生呢，其实呢 What's now? So then, 就是说现在是怎么样子，将来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不要以为今天是这样，将来会那个样子，不太可能的，除非有很大的改变。那一个人呢，一辈子呢，大概每过七年可以有一次改变的机会，这是一般的统计，但是前面两三次呢都很小，后面几次呢也没什么好变的了。你到了就是说八九十岁以后，你变也变了，只是心态的改变，你外面整个人生的工作什么东西不什么改变了，家庭什么没什么改变的，但中间这些改变的时间呢，你一错过机会很快就过去了。所以他们说 What's now? So then, 你今天是什么，将来有一天是怎么样？今天我们在主面前任凭自己任意而为，在对在主不认真，我们随便过属灵松散的生活，我们和主的关系若即若离，在神面前的追求根本就不在一回事，将来也要改变不太可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趁着还有今日，趁着还有今日，趁着还有今日，来到主的面前，让他成为我们的帮助，活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这是我们唯一可做的。今天就开始，不要等将来。啊，这是我们要每一次在神的面前，每一天都是蒙恩的机会。啊，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神用这些细节我就不讲了哈。很多东西哈，这个时间没有了哈。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为着我们，让我们在首先的亚当里面落在死亡里面的，今天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活在末后的亚当里面，因为他把死去掉，主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所以死亡不能够辖制他，神的大能在这个无罪的耶稣基督身上啊，虽然让他承担了我们的罪孽，但是他的无罪他在神的面前是完全的，所以他进到死亡里面，死亡不能够辖制他，神的大能让他复活，把死亡废去了，得着撒旦啊，把撒旦啊在十字架上败坏掌死权的魔鬼释放我们这些人，使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哈。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基督徒更重要的一面，我们不是罪蒙赦免以后就这样子等着上天堂，没有这回事情，而是让我们罪得赦免是因为让我们有一个更新的开始，这才是我们的生命和生活。 而我们不是活在过去，一直求主赦免，一直求主赦免，一直向主认罪，然后不肯支取主的大能，过一个新造的生活，活出新生的样子。我们仍然在活在旧道的里面，就是明明已经变成蝴蝶了，但是天天在地上爬，像毛虫一样，碰到小水沟也过不去，碰到小山也过不去，就好像一个鸡在地上就这样的张着两个翅膀用力飞，也不过是飞过一个小丘，飞过一个小溪，但是像老鹰一样的话就可以飞过高山峻岭。我们里面的复活生命就让我们能够离地上腾，但是我们却仍然在地上爬，在地上跳，在地上用两个小翅膀像鸡一样飞一飞，或者毛虫跑快一点。我们失去了神给我们的祝福，因为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不把耶稣带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面去，带到我们和人的每一个关系里面去，把耶稣带到你和你所有人的关系里面去，和你妻子的，和你配偶，和你孩子，和你媳妇婆婆，和你所有的同事里面去，把耶稣带进去，让他进到他们中间去，然后在每个关系里面他坐在宝座上，不是对方坐在宝座上。你不要怕你的老板把你老板放到桌子上，你不要怕你的对象把你的对象放在位置上，把主放在第一位上，然后你所有的东西就全部摆平了。要是不然的话，永远没有办法安息。今天一个有荣耀盼望的人哈，再老也不会没事干，身体再亏再疲倦也不会没法动，你越不动越动不了。我站在这个地方我的背还在痛，但是我本来这个月四月份前半段要去意大利，后半段要去中国，本来我四月最忙的，卡在你们中间嘛哈，要不然就回来然后讲一个道再跑啊。那讲道也你这个讲这个道不讲也罢，对不对？但是答应就答应了，是不是啊？除非有特别事情啊。其实是我常常开玩笑说哈，年纪大了哈，就是废物利用嘛，不用白不用，再老下去呢，用了也白用啊。所以趁着还有今天，好好的用啊。我到我弟弟那边讲到，我那个弟弟于洪杰，你们听过吧？啊，他就哥哥来了，他就说啊，借来的驴子先用，听不懂就算了啊。这个小时候说啊，可能被我们这个欺负惯了，但是我们都很喜欢他了。大的时候就开始欺负我们了哈，说什么借来的驴子先用，哥哥变驴子哈，这个家伙真是哈不过我们兄弟都是相亲相爱的了，这没话讲哈。我们四个都是不一样的背景，但是我们四个在一起从来不吵架啊，都是大家祷告亲近主，对不对？大家都爱主啊，这巴不得更爱主，而且我另外三个兄弟哈。非常爱主啊，我非常为他们欢喜快乐。但是我认像唐崇荣、唐崇怀这些我都认得哈，他们四个也是传道人，四个在一起天天吵架啊。他们四个在一起不吵架，有一次不吵架，他告诉我，他看到我，他就说：“哎呀，于长老，我今天特别开心。”我说：“为什么？”他说：“今天神机啊，因为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哈，唐崇怀、唐崇荣、唐崇什么、唐崇什么四个在一起，他说今天居然没吵架，神机啊，神机啊。”他们可以在弟兄开的饭店里面吵架，吵到一个地步被那个弟兄赶出去，所以你这样子吵下去我们客人都留不住了，出去到外面吵去。他们是这样子说，因为他们都是神学家啊，神学家当然是围着吵。不一样的就说你不对，我是归正的啊，唐崇荣是归正的，他弟弟是归元的那何必，我们都是归向基督嘛，对不对？什么归正归元呢这个我就不细讲了，再细讲不得了。不能插出去了死亡和阴间没有权柄，罪也没有权柄再来捆绑我们，死亡也不能够威胁我们，年纪再大也不会没事干。我们天天亲近主何其美好，你真的祷告主哈，天天读经祷告的话哈，在主里面非常的甜美的所以我说圣经一本天下去的也不需要到什么全世界去旅行，现在旅行我也旅行不动了，对不对？但是无论到哪里我都可以亲近主，非常欢喜快乐的我现在才能够体会那种一花一世界就是你这再小的地方你的心灵里面都可以非常的满足，你不一定要到大山大水去才能够，当然去那个地方你会更 relax， 但是我们每一天就可以活在主的安息里面 复活节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救恩哈，这个罪不能再做我们的主啊，死亡也不行，所以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被罪捆绑，不应该被罪捆绑。被罪捆绑，我们是被撒旦欺骗，也不要怕死啊，因为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耶稣的十字架已经解决我们所有和神罪的问题，耶稣的复活让我们有神荣耀的生命。所以在这个中间，因为我们没有常常亲近主，所以我们的里面缺少了把握和那个释放的能力啊。靠着神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啊，所以喜乐是从神来的，爱是从神来的啊。爱不但是感情和意志，爱也是生命，爱也是能力，爱更是耶稣基督这神的自己身，说神就是爱，有了神就真的有爱。所以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回到神面前啊。这些圣经里面讲到这些，我们其实与主一同坐在天上了，主是复活的主哈。那个耶稣复活了，一切都更新了，耶稣复活了，罪和死都废去了，耶稣复活了，我们都得蒙重生，耶稣复活了，我们都成了出熟的果子，我们弟兄念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耶稣复活了，我们才能复活，耶稣复活了，我们都要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不改变，我们没有真正明白复活的意义。想要改别人，先改自己，改了自己，别人跟着就会改变。信的可以得着，信的凭据救恩要传到地极，我们永远不死，我们主要得过降临，我们与他同活哈。所以我们从最终得了拯救，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得了永恒的生命，生命不再是终、死亡不再是终结，生活可以更新变化，活出基督的荣美，生命可以更加丰富，个人都长大成人，侍奉可以立上加力，做成神所喜悦的工，将来要复活见主，都有活泼荣耀的盼望，好不好？这个都是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绝对不是相信一个宗教死的教条，而是活在我们生命当中，天天活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复活了啊！我们相信吗？我们朋友们愿意接他到心中吗？我们真的以他为主吗？我们住在主的里面吗？我们愿意体贴圣灵而活吗？就是活在复活的里面，我们的人生有永恒的价值吗？我们的侍奉有使命感吗？若是没有，来到主的面前啊，你愿意在这个复活主日支取他复活的大能，脱去旧人，心智更新，改换一新，穿上新人吗？献上自己做活祭，为主而活，与主同活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祝福啊，这不是一个律法，这是一个活的福音，这是福音。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耶稣基督不做主的话，我们永远都失去了喜乐，别的代替主，我们的愁苦被加增。诗篇十六篇第四节，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们若是心中还有所贪恋的，我们永远是有愁苦的，除非耶稣得到我们。所以我们若是有这样子的，还有不认识主的，我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当他们传道的时候，劝勉他们的时候说，你们要悔改受洗，罪蒙赦免，得到所应许的圣灵，因为耶稣复活了，圣灵施加下来，所以能够救我们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所以让我们呢，那个这些我就不讲了哈。所以主不但如此，主在复活之后差遣使徒们出去，门徒们出去，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因为许多人都在苦难当中，这个世界没有盼望，在撒旦的权势在门，所以我们出去传道，我们出去宣教，是让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帮助人真正找到盼望，帮助人真正生命改变，能够突破环境，能够看见主，把主带到他的苦难当中去，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这个只有复活的主借助他的信他的人所做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人可以在这个地方跑不动，但是我们可以在本地为主发光，在我们神所让我们量给我们的环境当中来个为主站住，让人认识主。我们不要嘴上讲的是什么，但是我们里面不改变，我们的脾气不肯改，我们的骄傲不肯放，我们的扶救卑微的人我们不肯做，所以求主给我们柔软的心啊！所以复活节不但是欢喜的，也是感恩的啊，是我们奉献的日子，是我们领受使命的日子，是我们蒙恩的日子，将来是荣耀的日子。所以我们要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再像摊子一样
就说起来，拉你的日子走吧。我们还躺到褥子的里面，春眠不觉晓，不肯起来。求主怜悯我们。啊，复活节是传福音见，这是最后一章了哈。啊，复活节是传福音见证耶稣的日子，不只是欢喜感恩的啊，要有使命，把福音传遍天下，使人出死入生。大卫看到耶稣复活作王，彼得也宣告这一个。复活节让我们更深认识主的时候，让他在我们生命中作王，所以怎么样子呢？让他在我们生活生命中做主作王。阿们。愿神祝福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您，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都是因信得蒙保守的，你能够让我们欢欢喜喜的能够站立在你的宝座面前，所以求你帮助我们今天能够为从前那一次交付圣徒的正道竭力的争辩，把你的福音能够传开来，让我们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你的爱中，而且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